大家好，欢迎来到 Taco 老师的心灵商谈室，欢迎 Taco 老师。
欸，大家好，中汉好。
哇，老师又隔了一个礼拜，有没有什么新进度啊？
没有新进度，现在新进度叫做我人生在学习，要等待，而且要如何让自己平心静气的等待。
在等什么？
在等房子确定可以使用，需要跑一些程序。
那
这些东西都不是控制在我啊。
嗯哼，我们每个礼就是。隔几个礼拜或每个礼拜这样分享，我们的状态都一样。我真的觉得有点可怕，
就是同时性同步性。
对啊，因为我们上次聊到我们的其实卵母已经大致底定了嘛，那现在的等待就在于说，现在当然因为美国开始进入放假了，从圣诞节开始。哦，
是，
那再来是整个，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嘛，就是确定卵母之后，它还要做相关的身体检查，一直到它能够捐卵完成，其实大概要3-4个月的时间。
是，
那中间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也只能等待。
对，而且这个东西好像自己再怎么急，再怎么有效率，处理事情的节奏多么快速都没有办法。
因为超支也不在我嘛，你那边也是一样嘛，对不对？
对，所以我就觉得只能学习。我觉得这刚好也是自己的功课，因为我个性是比较急的人。
哦，我也是。
对啊，然后而且我们过去做事情的节奏，可能都会觉得那自己可以，那我就都把事情完成。
对，如果是我自己弄的话，我就是1、2、3、4、5、6、7把它弄完这样子。
对，我也是。然后所以我觉得我要学习在这个过程里面放松下来，允许每件事情都有自己的节奏。
对，我现在也是告诉我自己。那当然因为对我们来讲，我们还有一个但最大的风险是，就算整个流程都走完，可能还是没有成功嘛，因为这整个这个怀孕的代孕的过程是有很多不确定性的。那这个都是我不知道，还磨练自己的心智。
对，我真的觉得非常的磨练自己的心智。好像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过得很满足了，但是就是这些事情让我们有更多修行的机会。
对啊，那比如说到时候真的你的那个諮商所开的时候，或者我的宝宝诞生，我真的觉得那就是你真的是经历了好多的事情哦。
对啊，我这几个月头发都白得很厉害。
天哪，开幕的时候一定要把头发染回来。
我原本不是这么容易长白头发的人。
我跟你讲，这又是我也是完全一模一样。然后我就开始考虑说，哎，我真的要好好的来，就是真的烦恼太多了啦，要好好的来染个头发。
我觉得这就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心性的修行。因为其实没有碰到这些事，我们都会觉得好像自己已经过得很满足了。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你是不是也在有一些什么事让你在等待着？那你如果也在等待的话，你就知道你不孤单。 Taco 老师跟中汉，哎，我相信还有很多人啦，都为了他们的努力的事情还在有，因为有些部分是你没有办法说是你自己下去跳下去处理的，那你就只能等待那件事情发生。
对，然后我有时候觉得也好啦，有时候我们换一个眼光，因为如果要很痛苦的一直抱怨也是一种，但是另外一个是啊，原来这是一种人生的体悟，也是一种。
而且其实同时之间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忙啦，所以就也还好。
对，我现在只要有进度就很开心了。
没错，我就是这样，我就是偶尔收到一封 email 说，哎，现在怎么样？有一个新的联络人通知上他了，我就觉得哇，好棒哦，有新的进度。
对，所以我们练习把一些东西放给别人，然后不是那么全然控制，然后要相信这个宇宙会给自己最好的回应。
好，我们要这样子正面思考，尤其现在已经接近岁末年终了，所以非常重要。
对，
好，那我们还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个案。 Taco 老师，你准备好了吗？
OK。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女生，我们叫她 Sarah， 我们到 S 哦，叫 Sarah。 Sarah 说她知道有很多网友都说婚后不要跟婆婆同住就好，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她说呢，他们两夫妻加上三个小孩，哦，现在还生三个小孩真的蛮厉害的，实在太辛苦了。所以她说她理解她的老公，说暂时呢要先住在家里。OK， 那本来她跟她的公婆相处她觉得也不错，但是说实在的她发觉她自己真的很难放松，早上听到老人家起来的声音自己会跟着跳起来，而且难免夫妻都会吵架嘛。她说她公婆听到的时候就会来关心，那她自己开始就有一种心理就觉得说啊，这个我公婆根本不可能站在我这一边。然后她还举一些例子哦，一些小事。她说本来呢他们一开始一起住的时候呢都是她婆婆去买早餐嘛，那有一天呢她婆婆就跟她讲说，哎，你妈妈要自己去买，就是她从那天开始呢她就决定就是她就不要让她婆婆帮他们买早餐，所以这可能就是觉得说，哎，好像要开始算的比较多了。那再来是她举另外一个例子是说，那之前呢大家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呢，有时候是她公公买单，有时候她老公买单，但前几个月呢她婆婆突然讲说，哦，那他们出多少，然后她就是她公公婆婆出多少，然后这个 Sarah 他们家出多少，然后她自己发现，私下发现说她婆婆把她公公的钱拿一些收着，叫我们多付一点。哇，这怎么发现的，也是蛮厉害的。她说她觉得后来干脆她就说，那我们就各付各的。那她说像这类的事情呢，她跟她老公讲的时候，她老公都会说你想太多了，但她说她就是觉得哪里怪怪的。而且 Sarah 说这些小事她不想要跟她娘家的爸妈讲，会搞得我好像很小心眼。她说要照顾小孩已经够累了，这种事情呢她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想不开，觉得很烦。那抱怨完呢，如果想问说她现在就是没办法搬出去嘛，要怎么样跟公婆相处？ Tico 老师，
我觉得有一个部分啊，就是在这里面听到比较多的，我觉得可能是一个界限的东西。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很多人，就是我们在亲人其实是比较没有界限的，比如说我们有听过姐妹同穿一双鞋嘛，
对，
然后衣服交换来交换去，那是因为我们是姐妹啊，对，那所以很亲密的时候界限是会模糊掉的，
就原生家庭比较会这么亲密嘛，对不对？
对对对，就是你自己的亲人比较可以这样亲密。 对，但是问题是当界限是模糊掉的时候，就会难免踩到对方的脚。
OK， 所以你是说像他们住在一起这样的界限就模糊了吗？
对对对，我觉得就会界限，因为亲密和界限这件事情两件事情其实相对来讲是互斥的，亲密其实是融合的，就是我们不要有界限，你中有我，我你中有你，然后我用心电感应就知道你在想什么，你用心电感应就知道我在想什么。
欸，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就是如果是没有这么长相处，大家比较 focus 的就是亲密，但是如果长时间相处啊，就已经那么亲密了嘛，那个界限就会开始浮现。
对对对，我觉得钟汉讲的很有道理，就是这个界限就变得会比较重要，就是因为其实已经很亲密了，所以其实我会觉得就是 Sarah 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亲密和界限的拿捏，
这好难哦。
对，那我觉得婆婆当然她很，我觉得她也没明讲，那因为对她来讲她可能也不知道从哪里讲，因为当我们讲的很直接说，哦，以后你家的事情是你们家的，然后我们家的事情是我们家的，那这就不亲密了嘛。
而且我会觉得说好像因为他提到几个是可能跟虽然都感觉都是小钱啊，比如说吃东西早餐的钱或者是出去外面吃东西的钱，但是钱可能只是一个象征啊，就是还是感觉就是你要跟我算得很清楚的那种感觉就出来了，那种界限。
对
对
对 对, 对，但是你换另外一个想法就知道，如果是房客，以前很流行那种跟房东住在同一个屋子的房客啊，
对对
对不对，那你会不会跟房东算得很清楚？
会耶。
对对，啊，房东买他自己的早餐也很正常，
大家还要在上面写名字啊，就公司冰箱也是一样嘛。
对对对对对，那所以我觉得就是 Sarah 这个问题其实是这样子的拿捏，就是什么是亲密，什么是界限，那这个中间要怎么来回？对，那因为他们平常住在一起24小时啊，所以有些东西，比如说是，其实有些东西可能是界限的问题，比如说，可能 Sarah 也很困扰，婆婆总是买她不喜欢吃的早餐啊。那婆婆可能也很困扰，我买早餐为什么 Sarah 不吃？
这可能有些细节我们也不晓得。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东西，当我们如果我们中性来看，它只是讨论一个怎么样子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规则，那它就不是一个感觉差与不差的问题，它就只是一个哦，那我们能不能够拥有一些界限，但是保持一些亲密的弹性。
对，可是因为在一般的房客或房东的关系，或我们在公司，我们可以把那些规则写了，然后贴在冰箱上面嘛，或大家开一个什么样的那种会议。可是回到这种亲人，比如说像这种婆媳，或我觉得有时候自己的原生家庭也是一样，你不可能去把规则条列式的讲得很清楚。然后，
所以其实我们心里面就会要有一个底去思考这件事情，所以我就会想到另外一个另外一个概念，这个是我从海宁格的家族排列去学会的概念。海宁格家族排列其实是一种治疗的方式，治疗家族的议题的方式。那我觉得因为今天篇幅有限，我姑且不要去把它里面怎么操作的讲太清楚，但是我学习到这里面的时候，在很多很多的工作坊案例里面，我学习到海宁格的家族排列的最核心的精神是平衡跟序位。什么是平衡？平衡就是比如说我们都会知道送礼是有往有来的，
对，
那我们就会发现，如果当一个人过度的对我们好，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回应他，
对，
就是比如说我没有办法回报他，这个回报不管是我不想或他不给我机会回报，你就会发现我们的关系会越来越疏离。
哦，
因为他不平衡。
真的耶。
对，那海宁格的概念里面说，哎，谁可以你无所回报，只有生你的父母。
哦，真的哦。
对对对对，就是说他里面他晚年的时候他写过一些书，这里面他我很清楚，因为我看完了，他有清楚的讲到，只有生养我们的父母给予我们，他是给予我们生命，所以我们无以回报他。所以呢，可是这给你的这个东西太大了，所以人会想要传宗接代，他的原因为什么会想要养育孩子，是因为想要把这一个承接下来的给予再传递下去，然后你心里面才会达到平衡和舒服。
哎，这蛮有意思的，这样子的讨论方式。所以他可以怎么样？所以我去做了这个家族排列，虽然我们今天不要谈细部的怎么操作，那他会怎么样帮助我了解，就是回复平衡，还是说他其实是让你理解这种不平衡？
它会让你恢复平衡，因为大部分无法平衡一定是有 家族里面已经发生过什么样重大的事情，所以卡住了，让这个平衡没有办法来回流动。
那这个家族是不只包含我原生家庭，对不对？是我的这个因为这个姻亲缔结的这个关系也都可以算在里面吗？
通常是指自己的原生家庭，姻亲缔结的这个关系有影响，但是它的影响比较像是一个序位，先来后到的序位，所以它里面有另外一个序位的概念，就是先来的比较大，后来的比较小。那这个东西拿到公司，我们就很容易可以讲了，老鸟永远比菜鸟地位大啊。所以菜鸟想要去把老鸟的地位翻盘了，常常很困难啊。
那在家族排列里面的序位是指什么？是他的序位是指老大、老二、老幺，还是说这个家庭里的先来后到？是他的序位是什么？
都是。比如说，甚至前后伴侣，比如说这个父亲再婚，他的舅妈跟他的新妈，新的伴侣要学习敬重这个旧的过去，然后他们才能够觉得感觉是和睦的。如果他们没有办法敬重有先来的这个概念的话，那他常常会心里面就会是很不舒服的。所以其实到了我们的姻亲关系的时候也是啊，就是我是后来的，就是这个是一个姻亲家族，所以我要学会去敬重我后来这件事情。对，真的很不政治正确，对不对？但是他在讲的就是说，当我们没有办法敬重的时候，一定是有原因的。那当我学习到敬重的时候，我就会舒服许多。
因为这样子好像也可以解，应该也可以解读一些问题，就是说，那先来后到包含很多，有些在家庭里面是他的那个小姑，我们常常讲说这个小姑，或者是他的兄弟姐妹、丈夫的兄弟姐妹还住在那边。那如果你又去住在婆家的话，那跟他们也会出现这种先来后到的一个 一个差别。
没错，所以当你认清了这个东西，先来轰到你敬重它已经先存在的事实。我讲的是敬重，不是对与错。
对，
就是那其实你们的关系就会舒服许多，因为它就是比你先来。
嗯哼，哎，这好难哦。或者是有时候有些现在当然也越来越多的女儿会住在自己的家里嘛，对不对？那比如说那。作为一个媳妇，如果你看到已经嫁出去的这个女生，你就觉得我自己要住在别人家，可是欸，你的女儿就住在我家，这又是另外一个议题，就是那个顺序位也会在改变嘛，因为你的什么婚嫁关系嘛。
对，所以这个东西会勾动，的确他另外讲的是会勾动自己的个人议题啊。有些人在乎说啊，那为什么他可以住在自己家，我却要住你家？可是有些人不会觉得啊，有些人可能觉得嗯，因为我现在没有办法住外面，所以我就觉得那住在一起我们就好好相处吧。
嗯嗯哼嗯哼嗯哼，了解。 OK， 所以其实它是整个帮助你了解你自己所在的位置，那因为你知道你自己在哪里，你就会产生一种平衡，是这样说吗？
你知道你在哪里，所以当你就会看清楚你要怎么努力的去做到这个平衡。比如说婆婆就是一个新来的人，她在这个姻亲家族中，她也是结婚才来的啊，对不对？
对，
嗯，那可是她就是新来的人，所以她的确她有她的位置。
OK，
那要么我就接受，要么我就不接受。可是我必须跟她同住一个屋檐下，那我想我必定想要得接受，那得我就得看怎么样子我们的互动是让她觉得平衡，让我也觉得平衡的。
嗯哼嗯哼，
就是。我比如说我举例，当我学了家族排列之后，我就不太会去拿免费的东西。
什么意思？
因为所有的能量的来与往都是一个平衡的概念呐，所以别人帮我做事，我本来就应该要付费。
OK， 所以免费的话，就其实你要从别的地方偿还，或者是你自己想要偿还的那个心理，反而比那个金钱有时候来得更大。
对，如果一旦到严重的失衡的时候，大家都不会舒服，而且这一个关系也不会长久。
可是大家都蛮喜欢免费的东西。
对啊，所以这个东西就会变成你认真思考发现，哎，如果我跟一个人的关系，我长期以来我就是在这里面他有被占便宜之感。
嗯哼，
那这就是一个失衡的关系，那他就不会觉得他是长久的，我们就不会长久。所以怎么样子让彼此都觉得平衡，就是我们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
对啊，因为其实我觉得比如说以站在这个案例来讲，搞不好公公婆婆也会觉得说，那你小孩在家我也要帮忙顾啊，那现在我们本来可以自己过着开心的退休生活，那你们要你们是自己住，那是你们也没办法负担回来，那我如果还要帮你这个付东付西的话也不公平。对，就是
对，或者是说，哎，我帮别人带小孩有保姆费，可是帮你的话没有，然后或者是其实是打折的。
嗯，真的耶。
那所以这个中间的差别，那你要怎么去让这个关系感觉到是平衡的
？OK， 所以这个就是家族排列可以给我们的一些启发。
对，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家族排列的观念给我启发。举例来讲啊，我自己的娘家也很喜欢给我东和给我西，但是有时候我自己也会知道，就是我要适可而止，就是
你知道当女儿贼这样子。
贼啊，对啊，我要适可而止，就是我也会要买一些礼盒送回去啊。
欸，可是爸妈，反正爸妈是不要求回报的啊。
对，他不要求回报，但是你会知道自己拿很多。就是你要让他们让这个关系平衡，有平衡之感，其实你有时候会要做一些回礼的动作，或许当然是不能跟爸爸妈妈给的来比啊。
对，
但是他的感觉会好。
OK， 所以也
那我也会觉得我舒服。我没有白拿。嗯，
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对于家人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我们对外人或同事比较会清楚的做出这种平衡，因为你就会觉得说，好，我跟他没有什么，就是说你会按照那个关系去衡量，有时候反而你觉得没那么计较，可是家人的那种一旦撕裂，又是撕裂的最严重的。
对，因为跟同事我们有界限啊。
嗯哼，
然后跟家人因为亲密而融合，所以我们没有界限，也没有用嘴巴把这件事情谈出来，而且他也不好谈。
OK，
对，
很有趣。那我们什么时候知道自己需要做家族的排列，还是说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做？
我自己受家族排列的帮忙很大，在处理我自己在原生家庭的时候受到的一些就是我觉得不论哪一个家都有家家一本难念的经嘛。
对，
那受到一些家族的影响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我是受惠很深的，就是它会让我看清楚我自己到底受到什么影响，然后让我处理掉我对在家族中的一些情绪，然后用一些更亲民的眼光去看待就是我自己跟家族。
好，
对，
所以其实今天我们就是结果老师就想说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给 Sarah 一些新的启发或概念啦，就是说当然我们事实上我们在生活当中发生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也没办法一时这么的理性，就说想到我刚才老师讲的这些界限啊、平衡啊、序位等等，你就是有一种有时候就是一种一股情绪上来觉得被送，你知道吗？
对对。
但是如果这种事情已经变成是一样来影响到你的生活，或者是你看就是 Sarah 说，其实我相信这是很多女性共同面对的困难，因为大部分的育儿责任还是丢在 女性的身上嘛。那同时之间呢，你又要负责很多这种，又还要去想这种家里的事情跟谁的相处，我觉得这个所损耗的能量真的是蛮大的。
对，但我真的要提醒就是听众异性恋的男生们，真的跟婆婆住在一起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真的觉得这里面也需要一些就是丈夫的体谅啦。对，
因为
就是理解和体谅会帮助一个人撑出空间，可以就是比较回归理性的去讨论事情。
因为这也好像是一个经典难题，就是说这种丈夫的角色，就是说太太通常都是电视就是这样演嘛，太太都会说你去跟你妈讲，然后他又不可能去跟他妈讲，然后最后这个男生就会陷入在一个好像两难当中，这是一个经典形象哦，也不知道现在社会还适不适用，我不知道。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些问题可能因为就我来讲我的婚姻就不在这个框架里面嘛，所以但是我看到我其他朋友，比如说我自己的兄弟，我自己的姐妹，或者是我其他的女性朋友，好像多多少都会有类似的影子啦。
我真的就是要提醒说，本来就是跟我们自己跟我们自己原生家庭相处会觉得自然而然，因为比如说我们就会知道啊，他爸爸那个眼神是在说什么，妈妈的那个眼神是在说什么，或者是啊，我们家族如果大家一起出游或者一起聚餐，大家默契是什么？那可是我要提醒了，那是二十几年、三十几年、甚至四十几年的默契，但是你的伴侣并不知道。
哎，真的哎，
所以他在里面会很惶恐和不安呢、啊。
真的，我真的，我觉得我自己有个实例，我觉得那这个就是共通的，就是比如说，我就觉得我老公跟我家人也相处得很好嘛，那但是我家人就很喜欢，比如说我们家有个特色，就是说很喜欢讲一些开玩笑的话，就不一定会去做。我随便乱举例，比如说我爸妈可能就讲说，哦，那钟汉可以工作辞掉，然后就是就是可以去国外旅行一年再回来，就是他们只是在我们只在讨论，然后讲一个可能性，我也可能就是对啊，我现在就好想这样做什么之类，然后我老公就会很紧张，就会觉得说天哪，钟汉真的有这种想法吗？因为在他们家，他们讨论这个东西就是很
真的，
你会讲出来，你就是要执行，你知道吗？
对，
我们有好几次这样的例子，我就跟他讲，没有，我们家不是这样，所以他在我们家有时候连聊天可能都会是一种压力。
对，就是风格会差很多，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可以理解，假设女婿去岳父母家住，其实他也是压力充满，然后腿断的时候我老公去我家住，他也是很有压力。
真的吗？真的吗？
对啊，当然会啊，因为那不是自己家，所以他不能够像在自己家里
翘着二郎腿这样子。
对，堪称大字型啊。
对，真的。所以是不是大家如果结成家庭，当然有经济压力当然是另外一回事了，最好你还是可以在空间上面是拥有你自己的空间。好，
对，那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你如果是跟你的原生家庭一起住，那你就要 体谅稍微理解和体谅他，对，因为那不容易。对，
说的太好了。所以任何所有的听众，如果你自己或你身边的人他是不是跟他的原生家庭一起住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他另外一半其实承受着，应该说他另外一半就应该要有更多的这个同理心，或者是说更体贴啦。因为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其实是一种感觉问题，真的。
对对，然后因为他会比较容易因为不明白这里面到底是风格是什么样，然后所以他会有很多的担心，他有很多的焦虑，那他的确需要多一点点的说明跟安抚。
绝对不能只是讲说哎呀他们你想太多了啦，这样反而好像就是觉得有问题的那个人就自己好像被打了一巴掌，就说啊我想太多，没有啊就是这样啊。
对，因为我觉得Sarah 可能会担心的是，她妈那个婆婆是不是就是不开心才做这个决定？说不定婆婆不是不开心，那这个东西很需要先生去说明说，他不是跟他讲说，你想太多了，是跟他说，哦，我妈妈不是不开心，她只是会有一些界限，她觉得这样对我们都好，可是她没有对你生气。
没错没错，就是要让那个说明更清楚一点，把你们自己原生，就像我会跟我老公讲说，没有，我们就是在开玩笑，我们只是讲一个，下次听到的时候他可能就不会这么在意，然后可以跟着大家一起开玩笑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哇，这真的是一门艺术到最后。
对，这是一门艺术。
好啊，我觉得今天幸好有 Tico 老师跟我们讲解一下，因为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在看到这样的问题，或者我有时候就讲说这好像永远无法无解的问题，就是你这种什么，因为很多是个人故事在里面嘛，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有一个新的方式可以去思考，比如说了解家族排列这件事情，然后从家族排列里面的一些概念去看我自己所处的位置，那甚至是我们自己需要的时候呢，也可以借由家族排列更清楚自己在哪里，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身心灵也许都会比较更平衡。
对，
好啊，老师，那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来试试看家族排列，那他是只要做一次就可以了吗？
我觉得家族排列通常进行的方式比较会是像工作坊吧，然后因为它需要就是多一点的人来参与，然后把你比如说有人演你的爸爸，有人演你的妈妈，有人演你的手足，对，
这样我家族的丑事不都露出来了？
对啊，所以你要有心理准备啊，你要准备好你愿意去就是把这些东西都打开，那它才会有实际上的效用会产生。对，
好，我觉得我们应该要一起好好来说明一下这个家族排列怎么做，因为我自己听完也觉得很好奇，可是我听到最后这个又觉得有点紧张。
对啊，所以 这的确需要有一点点就是哎，我真的要面对这个家族的这个议题对我的影响，然后所以我们才会愿意说哦，我在这个工作坊里面我要当主角。
OK， 就是让那可是也要签什么隐私保密条款吧，不然人家知道我家族的事他就去跟别人讲，那我不是就害啊。
哎，其实这个故事通常都会常常出现在每一个人的家族中，其实也都还蛮轰轰烈烈的。
Okay.
也不算轰轰烈烈啦，就是情感起伏大家都会有共鸣，所以我的经验是在带这种工作坊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就是同情共感的，所以通常大家都会有自己的感触，不会把它视作说这是谁见不得人的故事这样。
一个什么奇情怪谈，不是这样？
对对对，通常不是。而且其实通常家族排列它如果排往深一点排的话，其实可以排到一些祖先的故事，所以这个东西有可能是比如说像我在排列的时候，我发现有很多是台湾人很容易出现的故事，什么大房二房三房的争夺。
哦，真的。
然后还有出现过原住民少女跟那个
汉人青年
婚姻，对，跟汉人结合，但是是一个被卖掉，然后所以就很悲伤的一个故事。
哇哇，所以他的那个格局有时候是更大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其实你在这里面你很难说哇这个是什么，但是他可能真的就是代代相传，所以你原主的故事影响的现在你的父或母的其中一方 的某一些很细节的元素。
好， 我觉得当然我相信这个也是，所以这是諮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嘛，对不对？
他不算是这么正统的心理諮商，但是因为海宁格这个人以前是神父还俗，然后他学了很多就是心理治疗的手法，然后所以他后来去，他有一阵子是在非洲服务，那语言不通嘛，然后就发现哎，原来这是没有语言在排类似像心理剧的这种场景的时候啊，原来人也会，就是他 来的那个来参加的这个原住民们，他们也会跑出原来是就是不用语言但是是当事人的故事。
好，我相信大家听了一定跟我一样对于家族排列越来越好奇啊。那我们还是要先非常感谢 Sarah， 让我们可以从他的案例谈到我们刚才讲到后续后面这个家族排列的一个概念。那但是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啦，我觉得听起来家族排列是可以很实用的帮助我们，就是重新，刚才前面已经讲了很多嘛，就是如何定位，那但是细节要怎么做的话，那当然还有很多更多东西我们可能就要请教像 Tico 老师这样的专业助人者我们才会了解。
对，我觉得像这种工作坊形式，不论是哪一种工作坊，它就很像我们看到一个很漂亮的演出，很让人感动的演出，然后我们很感动，但是我们还是得回到我们生活去细细体味体验和细细去品味说，哦，那我的内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对，
而且有时候你
不同层面的处理，
对，因为有时候你看是别人的故事嘛，跟到你自己身上的发生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
对，
好啊，今天非常感谢 Tico 老师跟我们分享，也希望 Sarah 你可以借由这些不同的概念讨论啊，可以重新思考一下你现在所面对的问题。当然更欢迎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后续你对于这件事的想法，或者是你是怎么处理的。那更多其他的朋友，如果你有任何生活的疑难杂症，你都可以写信给我们，我们就请 Tico 老师来帮你，就是你看哦，就是一样是在讲不这个这类的问题，可是 Tico 老师可能会有不同的切入点或者新的概念提供给你参考。所以今天非常谢谢 Tico 老师，
谢谢钟汉，也谢谢 Sarah 和听众。
Tico 老师的心灵相谈室，我们就下次再见喽，大家拜拜，
下次再见，拜拜。